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那从2024年7月1日起呢，澳大利亚是禁止使用工程石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engineered stone。 那这种石材呢，是常用于厨房的台面哈。有些人造石台面呢，含有高达 90% 的二氧化硅啊，也是令不少处理这种石材的工人呢，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致命性的肺部疾病啊，叫做这个矽肺病。那澳大利亚对于矽肺病的工伤患者的赔偿或者鉴定有什么样的标准？矽肺病患者如果需要寻求法律帮助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是很高兴的请到了 Latos Lawyers 律师所的张平律师啊做客节目，跟我们来分享这个话题。张律师您好。
你好，李默。
那张律师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矽肺病的这个工伤患者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采访了几位矽肺病患者，我知道他们也是您的这个当事人啊，您方不方便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位矽肺病患者的情况，包括他们目前的这个身体状况呢？
好的，那么 James 呢，他呢是常年作为一个石匠，那么工作了有十几年了，那么这十几年中呢，他几乎没有换过工作单位。那么在工作中呢，由于大家都知道粉尘的严重性，那么他患上了矽肺病。他的案子呢，在前年我们已经结案了。那么他现在已经离开了石匠的这份工作，那么重新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这是 James。那么第二位我的客人呢是 Dan， 他呢是从事测量工作的，他也是做石匠做了20多年了。那么刚开始呢，他是在工厂里做切割，那么做完切割以后呢，那么因为粉尘太重，那么他也意识到了这个工作环境有严重性，那么他就改做测量和安装，这样呢他会去他的工作性质呢就从切割改成去客户的家里来量这个真正的石材需要怎么样的用，那么怎么设计这个厨房啊或者浴室啊，那么然后回到工厂里把单子放下，他们工厂里再进行切割。当然了，去安装的时候呢，那他要也需要切割一部分，比如说很细微的地方啊，要打磨啊，那么即便是这种安装的情况下呢，它也会吸入一些粉尘，那么这样呢，他也很不幸的患上了矽肺病。那他呢，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么他的肺部呢，目前也已经出现了，以前是肺部的上叶，那么现在下叶也出现了这个纤维化的迹象。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James， 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James 的身体状况呢，其实要比 Dan 要严重。他的这个评估的残疾呢，占到了30%，那么其实是很严重的。那么因为我相信您的节目，以前我也听过您的节目，那么讲过这个矽肺病的这个严重性。那么矽肺病呢，会持续很长时间才会被发现，但是呢，它的恶化是不可逆转性的，所以。这一段情况下以后呢，那么比如说像 James 这种情况，那他可能还会更加恶化，但是在我们结案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评估是30%的残疾，
就是这个肺部30%的残疾是吧？
肺部对呼吸功能这一块。
那我们还采访到一位这个石材工厂的老板啊，这个 Michael， 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张律师，
那么 Michael 呢，在大理石行业已经从事了将近30年，那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石匠。那么这位老石匠呢，他从先开始在一个工厂里工作，那么逐步呢，他和他的 partner 一起开了一个厂。那么开厂以后呢，那么你也知道开厂很艰辛，那么有很多工作呢都是要亲自上手，虽然你是老板，但是你要亲自上手，那么你亲自打磨，亲自要安装，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以后，他已经患上了这个矽肺病，很遗憾。那他的鉴定呢，也是 30到40之间，而且呢还有这个恶化的这个迹象。
那这些矽肺病的案例啊，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呢？就是您经手过的这些案子来看啊。
因为工作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矽肺病有一个特点，那么就是看人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那么有些时候呢，有些人要工作很多年，从事这个大理石行业，那么才患病。但有一些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呢，有一些年轻人，那么从事大理石时间并不长，3年或者更短，那他们就已经有了呼吸道的这个问题。那么能不能逐步的演变成矽肺病，或者有些人演变成肺癌，那么这要看后期他的工作性质有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环境有没有改变啊，那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有没有恶化，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才能来确诊。但是呢，他们普遍的通病就是，那么都是从肺部开始，那么呼吸有问题。那么像比如说 Dan， 他平时看上去很正常，但是他经常咳嗽起来就不停。那么比如说像 Michael 呢，他是不咳，或者咳的没有 Dan 那么严重，但是呢，他是不能爬坡或者不能上楼梯，因为一旦是这样的话，他就喘不上气来。因为他的这个矽肺病呢，主要是以呼吸道的这个疾病，所以很多时候对他们的这个呼吸还有包括运动，那么都造成了很多的影响，包括做家务啊，比如说你在花园里割草啊，这些都容易让他们这个呼吸产生问题，而可能产生比如说大脑供氧问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啊，那么都会相关的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还有工作。
首先是这个身体上的不适啊，那身体不适之后可能也没有办法再从事这个相同的行业了，这样也会对身体造成更严重的这个损失吧。那除了去寻求这个医生的帮助啊，帮他们这个治疗身体上的不适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些法律的途径，他们可以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啊来保护自己，寻求一些法律上面的帮助呢？
对的，是这样的。那么澳洲呢专门成立了这个Dust disease， 就是粉尘的这种赔偿机构。那它呢还略不同于，其实它是属于工伤保险范畴之内的，但是它的这个赔偿又和普通的在工作中受伤的赔偿有所不同，因为它的这种赔偿涵盖了包括治疗理疗，包括每年的定期跟踪确保这个员工还有这个受伤害的者人呢不真正恶化或者达到就是及时就医的这种程度，而在同时呢对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工资的损失、收入的损失，包括你需要的照顾，还有以后如果需要的这个手术，都是会进行赔偿的。而这些呢，只要员工能够证明自己在工作中染上了矽肺病或者受到了这个粉尘的这个影响，那么都可以提出索赔。那么然后呢，一旦保险公司接受了索赔，那你所有的后面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就会延展开。那么如果有专业的律师协助你进行赔偿呢，那么一步一步的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相关的照顾、治疗还有经济上的赔偿。
那您也提到了这个赔偿啊，那目前澳大利亚对这个矽肺病工伤患者的赔偿或者说是鉴定啊，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是不是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呢？
其实澳洲很大，那么咱们每个省和每个省的赔偿呢就是略有不同，但是呢他们遵循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索赔的这个观点呢都是一样的。比如说首先你要证明你是在工作中染上了矽肺啊，当然还有一些特殊案例啊，后面我们可以会谈一些，那么那是特殊的案例。那么一般情况下，像我们刚才在之前提到的三位我的客户了，那么他们都是虽然从事大理石行业，但是他们的职位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真正的这个石匠做切割的，有些人是做测量的，那么有些人是老板，那么工种不一样。那在我们提出诉讼的这个点的时候呢，是着重点是不一样那么要看这个，比如说是工作环境问题，那么对于 我们有些工人的这个客户，那我们可能是告的这个工厂环境的原因。
嗯，
但是对于很多一些老板来说，那他觉得我是开厂的，那我怎么能告自己呢？但是因为大理石生产厂家没有告诉我们的这些客户或者这个老板们，那么你买这个石材是有风险的，你的切割是有风险的，你的环境工厂的环境是有一定特殊要求的，那么他们可以告这个石材的生产厂家，那么你要证明你是如何感染这个尘肺病的，那么这是第一条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条就是关于你的这个肺部的这个鉴定，那么如果你的呼吸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虽然可能是感染了一些这个肺病啊，或者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啊，或者肺气肿啊，或者其他一些，那么还没有严重到不能工作的这种程度的话，那么保险公司会提供再就业的机会，可以协助你再培训，然后离开大理石这个行业。那么在你如果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石匠，一周的收入是2000块，但是呢你从事的这个新的工作只有1000块的话，那保险公司会就你的这个每周的经济损失提供这个补偿，那么这也是赔偿的一种方式。
嗯
啊，那么还有一种赔偿呢，那么就是关于这个疾病的鉴定，那么这个疾病鉴定下来以后呢，那么就要看你对这个比如说痛苦费啊、经济损失啊、今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啊，包括今后所需要的这个照顾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身体的恶化，那么可能需要越来越多的照顾，那么这个是又是一笔赔偿。那么律师一般会跟保险公司来提出索赔方案，然后就此呢进行谈判。很多案子呢，像这种大疾病，只要你能够证明你的这个病源，那么证明你的这个伤势，那么80-90%的案子都会和保险公司停价和解，而不需要上庭，除非有很多特殊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几项赔偿。那么简单的综合一下呢，就是第一项，比如说治疗、理疗啊，所有的这些今后的手术，这些是进行赔偿的。然后你每周的工资是会进行补偿的。那么你的这个受照顾，这个是需要保险公司提供的。还有一笔全额的，就是我们都叫 lump sum， 就是一笔赔偿金。那么这笔赔偿金就是一旦拿到以后呢，那么这一段就告一段落了，这个赔偿。但是 dust disease 的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个赔偿和普通工伤略有不同，在哪呢？就是说如果普通工伤你一旦用普通法的形式和保险公司结案了，那么保险公司就不再提供任何其他的这个治疗、理疗和赔偿了。但是这个粉尘疾病的这个赔偿呢，虽然你可以跟他以普通法的形式结案，但是你的治疗、理疗这都是管终身的，你的这个再培训以后的新工作的这个工作差价也是继续支付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疾病有所演变或者有所恶化，那么从心肺病变成了比如说肺癌了，那么你可以重开这个案子继续进行索赔。所以这就是心肺病的这个赔偿和普通的工伤的这个区别，因为它一旦你提出了索赔，那么它一直负责到底。
嗯，
但是呢，因为案子是这样的，这个赔多赔少要看比如说它的生理年限，对吧？那么 Michael 要比 James 年长很多岁，
嗯，
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年限本身就少一些，但是呢他需要照顾的程度要比 James 要多，而且这一笔赔偿金其实不管30万、50万还是100万也好，那么对于他来说他还有一定的这个工资损失的这个赔偿。就像我们所说的，他这个保障并不是这张支票的保障，这张支票的大小的保障，他的保障是各个方面的，包括定期的医疗检查，包括出现问题以后的所有的治疗、理疗、手术，那么包括结案以后如果转变成肺癌以后还有的这个赔偿。所以他这就是他这个心肺病的这个赔偿，这个大疾病的这个赔偿和普通工伤的 完全不同的点，就是他的这个赔偿可能就用咱们当时买车险这么说吧，它是 comprehensive， 有些工伤的这个赔偿就像 third party 一样，它只是有限度的这个赔偿。
嗯，
所以每个人看到这个赔偿多少的这个金额多少的这个情况也不一样。有些人比如说像 James， 他有小孩，他有 mortgage， 他有家，那他觉得100万是一个很好的赔偿，对吧？但是如果对 Michael 来说，他没有 mortgage， 孩子已经大了，那他只是跟太太安度晚年的话，他可能觉得50万就是很好的一个赔偿。所以每个人的期望值也不一样。那么还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听众观众所讲的，就是每个人的案子都不一样。虽然你们都是在同一个工厂工作，虽然挣的这个工资不一样，但是你的严重程度不一样，你的这个生理年限不一样，你有很多很多并不一样的东西，所以造成这个赔偿也不会一模一样。你很难说，我这个James 怎么赔了这些钱，我比他这个，我是老板，我挣得更多，我应该赔得比他更多，但并不一定。
嗯，
或者可能是确实是更多。那么这要是不同案例不同分析。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根据工人的这个工作岗位的不同啊，有的人可能会起诉这个雇主，有的人可能会起诉供应商。那最终这个不管是起诉雇主或者是起诉供应商，是不是最终的这个赔付，包括您提到的治疗、工资、照顾这些费用，都是由这个保险公司来赔付的呢？
对的。不管是以哪一种形式或者向谁提起诉讼，那么它都是 under 在这个 death disease， 就是这个本身的这个赔偿机构啊，它的这个工伤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
嗯，那每个人的工伤保险公司也都会有所不同，是这样子吗？
比如说吧，在纽省来说，那么它叫 iCare death disease， 因为每一个省有每一个省的专门负责不同的这个部门，但是基本上索赔都是同理的，那都是因为保险公司提出这个索赔。那当然了，你是需要告建材生产商的时候，那他们有他们的这个保险。
那就您的经验来看啊，一般这个矽肺病的案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难点？比如说在收集证据啊，或者是在这个检查身体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难点，或者是咱们工人不太容易满足的地方呢？
其实呢，确实是有的。那么那要看这个真正的这个实际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位客户来说，那他们很容易来证明啊，在这几年中或者十几年二十年中，他的工作环境、工作场所还有这个工作的这个收入水准，那么这些都是很容易证明。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呢，比如说有些人只是短期在某个工厂做过工作，或者在某几个工厂做过工作，那么你证明起来你的这个工作就比较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呢，刚才我们提过，就是说这个 dust disease 这个粉尘是吸入病，那么它需要一段的时间或者很长的时间，有些病潜伏10年或者甚至15年才显示出来，但对有一些只是临时做实际上的工人来说呢，你很难提供这么多年以前的一些资料，尤其是大家知道业内有些人叫现金工，对吧？那么他领的是现金，没有任何记录，那么只知道我给张老板、李老板干，那么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工厂的名字是什么，或者这个工厂的真正全名是什么。那么有些时候呢，工人搬家了，或者这个工厂搬迁了，或者这个工厂干脆倒闭了，那么你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些证据的话，你就很难提出诉讼。当然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性，但是这就给办案提供了很大的难点。那么所以我现在借着这次采访的机会，想提醒大家，就是提醒这些以前曾经做过实践工作的或者现在正在做实践工作的听众朋友们，最好从现在开始就整理一些资料。当然我不是说大家一定会生病，但是如果万一生病或者在几年以后才检查出来这个疾病的时候，你至少有一定的证据来证明你曾经在这个工厂工作过，你曾经做过什么，然后如果可能的话，你也可以拍一些照片，那么看一下工厂的环境啊，这个粉尘的严重性啊， 那么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有些人是现金工，那么如果你没有上税的话，那你就很难最终证明。那么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啊，最好不是现金工，那么最好是啊上税，那所有的这些渠道都是正常的。一旦你出现了这种病症以后呢，你的这个权利和义务才能得到保障。
嗯，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拍一些照片啊，然后最好不要收现金啊，并且准备一些材料。咱们说，虽然非常不希望大家患病啊，但是防范于未然嘛。
确实是像你说的是防范于未来，因为有很多时候，虽然你是短时间接触了这个粉尘或者这个大理石这个行业，那么因为它的这个粉尘太过细小，而你根本看不见的情况下，你有些人没有意识，那么有些人是二十几岁很年轻，他觉得哎，我做了几年，我也戴了口罩了，但是他不知道有些口罩的防护只在80%到90%，而不是100%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必须考虑，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24小时或者在工作中这个8小时完全罩起来，因为你的眼睛、你的头发、你的皮肤都会染上这个粉尘。那你一旦摘了这个口罩，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少有这样的工厂，一共下班之后马上在工厂里淋浴换衣服，所有的这些，那么他们不能提供这种全方位的避免粉尘的话，你吸入粉尘的机会还是很多，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开工厂的老板啊，你采访的 Michael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还有其他的老板，他们虽然在工作中，在办公室里面相对来说是封闭的，但他都有患病，所以没有完全真空的这种可能性。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客户呢，他跟我们说，就比如说吧，大家中午 take lunch break 或者吃午饭的时候，那么这个桌面其实都可以写字的啊。还有一些情况下，他们虽然是这个切割的时候是湿切，但是这个水一旦干了的时候，这个粉尘还是存在的，包括在头发上、衣服上，还有这个皮肤上，有些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那么被动吸入以后呢，那么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肺部的问题。那么就像林墨刚才说的似的，我们不希望大家生病，但是一旦有问题，你真的有资料能够证明自己曾经做过这个工作，那么律师才能真正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协助到你。
那张律师啊，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咱们这个工人，您刚才说头发上、衣服上可能会有这种粉尘，那我把这些粉尘带回家，可能我的家人也会吸入一些这个粉尘，然后因此患病，那这样一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寻求一些帮助？
对的，你问的这个很专业的，可以说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案子，那么就是说有一些家属，因为尤其是以前我们做了一些工人，那会儿尤其是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但还是 asbestos， 那当然也是吸入病了。那么以前呢，很多澳洲人在工厂回家以后，那么衣服一脱，那都是太太全职太太在家洗。那么洗衣服之前，他们去抖一抖这个衣服上的粉尘，那么就其实被动的吸入了这些粉尘，还有的时候失眠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会通过法律来证据来证明，这么多年来，那么太太为先生来清洗工作服而带回家的这些粉尘造成了这个身体的不适，那么他们是可以得到赔偿的。当然了，这个有些时候那就要看，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证据，你的证据越好，那么你越容易获胜。
所以什么样的证据对这个石头工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呢？是不是包括一些比如说咱们说的工资单、 payslip？
对的对的，首先你要证明你是为这个工厂工作的，对吧？那么你要证明你在这个工厂还有或者在这个行业做了有多久，对吧？那么有一些人，那么从这个工厂跳到这个工厂，跳到这个工厂，那么就会对于这个具体是哪个雇主来负责就有一定的难度，对吧？那么如果是他的妻子或者家人患病的话，那你也可想而知，那么这个就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么有很多时候只要是正确的渠道，像我们所说的是，如果你有合约， 和这个啊，你老板有合约，那么你如果有这个 payslip， 你确实是上税了，那么都可以得到证明。当然了，如果你万一没有，那么我们也看这个具体案例的这个程度，你是不是有证人呢？那么有些人跟你在同一个工厂工作了多长时间，他可以证明你是在这个工厂工作的，对吧？那么啊，有些情况下啊，可以补税啊。那么这些都是啊一定的办法。那么啊，当然了，我们要看具体的这个案例具体分析才能来定。那么其实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呢，还有一个延展性的案例，我可以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石匠得了矽肺病，他不能提供照顾给自己的妻子，那么保险公司也会为此对妻子进行赔偿。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结了一个西人的这个石匠老夫妻，那他呢被查出来这个肺癌晚期，那么但是呢他的妻子呢是天生的这个小儿麻痹，那么一直两个腿都是有问题，所以一直都要靠他来照顾，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妻子。那么他得了肺癌以后呢，那么我们向保险公司提诉，就是说那么如果没有了他的照顾，那他的太太是很难生活下去的，所以他的太太也最后获得了这个照顾的这个赔偿。那么很不幸，老人在前年去世了，但是呢他的妻子给我们写信的时候说，虽然很不幸啊，我告诉你说他去世了，但是呢我知道因为这笔赔偿款呢，我的后面的照顾呢是有一定保障，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啊，他们结婚40多年，很恩爱的一对老夫妻，那么很遗憾最终是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也提醒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证据是重要的，那么法律是维护我们所有的这个大理石工人的这个权益的，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那么我可以不可以，我能不能咨询律师，我们会帮你分析具体的案例来看有多少可能性。这里边其实我们所提到的不仅仅是石匠，有一些这个装修工啊，有一些打磨的这个其他的打磨的，包括翻砂工啊，包括一些 tunnel 的这种工人呢、他长期包括煤矿，他长期吸入这种虽然不是大理石的粉尘，但其他的这个粉尘的话，那么也造成了职业病，那么他们都可以提出索赔。在所有的这个索赔，刚才提到的索赔以外呢，还有一个特殊性的这个赔偿，就是你如果我们的石匠不幸去世了，但是呢他的妻子或者孩子需要靠他抚养的话，那他的这个妻子和孩子都可以得到赔偿。比如说小孩子，那以牛省为例的话，那么小孩子在16岁之前或者读书到21岁，那么他是全职读书的话，他每周都有一定的这个补偿金来抚养孩子，那么太太呢也有一笔抚养金。当然了，这还是不同的案例不同的分析。还有更重的一点，更重要的一点，我需要强调的就是说，在如果石匠患病以后没有及时提出索赔或者普通法的这个索赔，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案例，那么有些老石匠最后被确诊的时候已经70岁了，那么那已经是很严重的，那么我们要马上递到庭上去，因为如果没有在没有递到庭上之前这位石匠去世的话，那他就没有可索赔的这个案件了，那么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通过这次节目来呼吁大家，那么一个是关注自己的健康，一个是从事这个行业中注意保护自己戴着口罩也好，安全呢、或者这个洗澡啊，或者这个换工作服啊，那么这些都是现在都需要做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政策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一旦患病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定期跟踪，那么以免这个病情恶化，那么一旦出现病状问题的话，及时咨询法律律师，那么知道自己的这个法律权益， 而不至于错过，因为有些时候如果出现急性的问题，那么一旦没有提出索赔，那么出现了问题，人不在了，那么就是失去了这个法律索赔的这个关键点。
嗯，张律师，像您提到的刚才那个案例，真的如果说您不分享给大家的话，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或者说是不敢想象的哈。还有这样一种保护可以提供给这个石匠的伴侣，那对于很多新移民来说，我相信大家也是有很多信息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一些问题，还是要向专业的人士去寻求一些帮助。那可能对于一部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短期在一个工厂工作的，或者说是没有这个长期签证，比如说是PR 或者说不是 citizen 的一些石头工来说，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获得一些保护呢？
对的，那么只要能够证明你曾经在澳洲工作过，那么你的这个本尘的这个感染是在澳洲，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啊，比如说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么在澳洲这个短暂的这个5年10年中染了这个矽肺病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上的疾病，那他们回到中国以后呢，我们还是有方法来跟保险公司达成协议的。那么当然了，这个难点就在于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证据，
嗯，
法律有的时候是很冷酷的，那么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再有能力的律师也不能制造出证据来啊协助你这个案例，所以证据是很重要的啊，证人也是可以的啊。那么当然像刚才所提到的照片啊、工作环境啊，还有比如说现在正在工作工厂工作的这些石匠呢，那么你不要担心，你说有些人我拿的是临时性的签证，但是只要你有很好的证据，那么我们都可以协助到你。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情况，或者说有这方面的担忧啊，也可以向专业的律师来寻求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那张律师啊，我相信您也一定了解到，在这个7月1号开始，咱们澳大利亚就开始对这个人造石，也就是我们说的 engineered stone 开始实施一个禁令了。那您是如何看待咱们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禁令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禁令。那么虽然在经济上好像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澳洲是全球第一个国家采取了禁令。那么就像这个工会所提出的，那么人的生命、家庭的幸福，这个远高于一切的这种经济利益。当然了，我们也知道一旦这个患有这种矽肺病的话，它影响了这个家人很长远，但是呢，它同时也其实影响到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医保系统，包括 Centrelink， 包括 Medicare， 那都会为此付出代价。那么所以我觉得澳洲在人性化的程度下衡量这个经济的这个因素以后，那么提出了禁止这个人造大理石的这个使用，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前一段时间工会也一直在呼吁，那么人的生命和幸福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最重要的。那么当然了，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反面的这个声音，那么很多大理石生产厂家还一直在呼吁说我们的石材是安全的，你用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这样，你用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要是有粉尘的情况下或者大量吸入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石匠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他们产生了这些病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可以做真空切割或者 AI 测量，那么也许是可以的，但是这些成本建造一个真空的工厂，那这些成本远超于这种便宜的石材。那么你有些东西是有些情况是可以实施的，但实施这个成本可能就是太巨大了。
那我们也采访了几位这个您的客户啊，这个患者，那他们都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认为这个禁令来的有点晚了，太晚了。那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导致澳洲政府到现在啊才开始颁布这个禁令？
从某种意义来说，澳洲已经很及早了。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澳洲是第一个全球第一个国家 提出的禁令，那么我们已经走在了很多国家前面，但是因为这种疾病的隐藏性，很多人是在多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的病状，所以在几年前大家都觉得哇，工厂里确实是有很多粉尘，确实有这些一定的污染，那么戴上口罩可能就没有问题了，但谁也不知道原来它的这个影响这么深远，所以我很难说这个禁令是早还是晚，那么有很多时候呢它是有很多因素来造成的，在没有这么多实际上都出现这个肺部问题的情况下，可能一两例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
嗯，
那么还有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生产厂家一直在说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我们的产品是安全，那么你要是想证明它不安全，那也确实是有一代实际上的这个牺牲才证明出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嗯，那张律师啊，您认为在澳大利亚咱们患有矽肺病的这些患者和真正去提出索赔的人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差距呢？
肯定有差距，肯定，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吧，刚才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到，但比如说我长期吸烟，或者呢我有家族病史，那么我本身肺部可能就不是很好，那么有些人就没有把它认为是矽肺病，那么有些人就觉得哦，我确实是有点喘，或者我有点不舒服，或者怎么样，但他没有认为这是矽肺病，或者他的医生没有确诊他是矽肺病，那么他可能就按普通的这个肺病治疗，那他可能就走 Medicare 卡或者其他一些私人医疗保险了，那他没有提出你就得不到赔偿。所以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很轻微的病，至少是在目前是很轻微的病，那他就不以为然。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比如说牛省的这个 Dust Disease 这一块的话，你可以 register， 或者呢他们定期给你做肺部的测试，这样呢让你逐渐的跟踪你，可能你说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工厂里工作，那么定期这个会有来检查，那么检查完了以后呢，你现在是正常的，但是几年以后你可能出现问题，几年以后你可能出现问题，那这个医疗证据是可以进行比较。
那您认为啊，在未来特别是在这个人造大理石的禁令啊生效之后，您认为有关这个粉尘啊包括矽肺病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索赔的这些事件会不会逐渐的减少呢？
长远来讲，这个矽肺病肯定会减少，那么我们希望是零，但是很多已经从事这个大理石行业的人，他们可能这个几年以后会有一个爆发，那么他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机能的恶化，或者包括这个身体上的这个退化，那么他的这个病状就会显示出来，那么他们就会提出索赔。当然了，在7月1号之后才开始从事这个实践工作的人，可能的受伤的机会就应该是很少了。那么如果是像目前所说的这个临归的这种情况，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还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切割以后毕竟是有粉尘产生，那它可能不会造成矽肺病，但是并不一定不会影响到呼吸道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皮肤上的问题啊，这些都是有可能，这些都要有待于考证或者这个评定才能下结论。
嗯，今天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 Latos Lawyers 律师所的张平律师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澳大利亚对矽肺病工伤患者的赔偿以及鉴定的一些标准啊，或者是一些如果说矽肺病患者想要寻求法律帮助的话，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我们也再次感谢张平律师做客节目，谢谢。
谢谢林茂，非常感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